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马贵，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第一段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另外一段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经文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格，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过房靠他联络的赫斯，站站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两段经文，题目就是你我都要建立的家。这两段经文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是讲到神的家。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经文，在中文的翻译里面讲到是神的家，但是在原文的用词里面，它是讲神的房子。房子跟家在我们的中国人的纪念里面，中国人的概念里面都是差不多，但是保罗本来是讲神的家就是神的房子。你会发现整段经文呢，保罗是用工程的角度去讲神的家是怎么样的。他讲到有柱石和根基，那这个角度就是从工程的角度去看神的家是怎么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就是房子里面是最重要的部分。有了柱石和根基，这个房子就是稳固，不会坍塌。用这个比喻讲到神的家也是一样，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里面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教会就不会坍塌，就会稳固地站在地面上。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保罗本来要到提摩太那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保罗是比较晚一点才去到提摩太那里。保罗说，如果我来了晚了，你提摩太也知道该在教里面怎么去办，怎么去运作神的教会。基本是这样说的，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保罗跟提摩太之间可能也有个默契，就是保罗已经告诉提摩太，我纵然不在你们那里，你提摩太也知道怎么在教里面运作一间教会。但是我们看圣经的人就不知道保罗跟提摩太讲过什么话，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也发觉保罗勉励提摩太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已经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你该知道当怎么样行。也就是说，整个教会不管是谁建立的，都需要有真理在当中。柱石和根基就是一个房子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真理是在教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保罗不是说要不要用真理，保罗已经告诉提摩太教会一定要真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懂得怎么应用在教会当中，一定要有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你跟我对圣经的了解以后实践出来。可能你看圣经有不同的角度，可能我看圣经有很多不同的领受，这个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需要按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理解，把我们的对真理的认识应用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说你跟我都需要一同的建立这间教会。我看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呢，我们就来看第二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其实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共通点，两段经文都提到根基注释，也就是说可能这两封书信有其中一个共通点。我说一下他们的背景。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建立起来的，他建立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后他就离开，他就写信就给以弗所教会，就是以弗所书了，就告诉他们怎么去建立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一些很重要的概念，让我们帮助我们去怎么建立教会。保罗就是告诉以弗所教会怎么去看教会这个问题。后来保罗又打发提摩太去以弗所做牧羊的教会。当我们看这两封书信的时候，我比较一下他们的先后顺序。保罗是先写以弗所书，然后提摩太前书就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保罗打发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做牧羊的工作的时候，提摩太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也看过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以弗所书信。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知道如果我来得晚了，你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也许提摩太已经看过以弗所书，他懂得怎么去建立神的教会。所以看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就更加理解了解保罗对教会的概念，保罗对教会的要求。在两段经文里面，这个共通点都提到神家里的人，都提到神的家，都提到神的房子。在保罗的用词里面，很多时候把神的房子这个比喻到神的教会。所以你发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他提到教会也是从房子的这个角度去形容教会的样子。讲到神的家或者说神的教会，我们很自然的想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自己的肉身的家。我不知道你对你的本来的自己肉身的家有什么概念，有什么认识，我也不知道你对神的教会神的家有怎么样的理解。保罗希望我们从这个神的家这个房子里面想到怎么靠着神去建立神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说到神的家里面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以弗所书这里呢，保罗很具体的讲这个真理是怎么样的真理。在以弗所书提到有使徒和先知的根基，那这个说法的比提摩太前书讲的更加具体了。保罗提到这个根基是由先知和使徒这个基础上面建立起来的教会。使徒是谁呢？使徒是什么人呢？就是耶稣第一代的信徒，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批的跟随耶稣的人。这批亲眼看过耶稣，亲耳听耶稣教训这批的信徒，他们的教训很宝贵，很重要。 因为他们集结听见耶稣的教训，然后要告诉其他的信徒，所以当时的信徒很重视使徒的教训。另外，先知的教训又怎么样呢？当时代的第一批的信徒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比较熟悉旧约圣经的，他们常常看旧约圣经，他们知道旧约里面的先知是神直接差遣这些人宣讲神的话语的人，所以犹太人很重视先知的教训。保罗就把这两方面的东西，两方面的教训结合起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教诲呢？我们的根据从哪里来呢？保罗点出两个方面，那就是先知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他们都是直接从神哪方面领受神的教化、神的教训，去帮助信徒建立他的教会。但是来到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的信徒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我们比第一代的信徒更加的理想，因为第一代的信徒他们有了只是使徒跟先知的教训，但是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整本圣经包括新约旧约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都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当我们理解神的真理以后，理解神的话语以后，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建立教会，神是心满意足的。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另外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使徒和先知以外，比提摩太前书更加重要的就提到经文说，有基督耶稣自指为房角石。这个教会、这个房子、这个神的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房角石。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里面，什么地方是最明显让人看见的呢？在古代的建筑里面就是房角石。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形容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房子最耀眼、最注目的地方是房角石，耶稣就是这个房角石。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最耀眼、最受关注的地方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在我们的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让我们常常记住耶稣基督是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人进到教会里面，不是看见人在哪里活动，不是看见人搞了多少的事情出来，就是让人看见教会当中最核心、最关注的地方，就是让人看见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个建筑物里面最耀眼的地方是房角石，人进到教会里面，让我们记住，让人看的不是我们，是看到耶稣基督。有一年我去探访教会的时候呢，去到一个小地方，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跟教会的负责同工谈话交通，大家都明白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主要的是耶稣基督。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讲完保罗的对怎么去教导我们建立教会以后，保罗继续在21节、22节继续补充，这个教会有先知和使徒做根基，有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另外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21、22节提到这两节经文补充，让我们去怎么去建立神的教会。在原文里面，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结构里面，21、22节就是补充的语句，主要的动词、主要的动作是在19、20节说要建造神的教会。那建造就是整段经文所主要的一个要求，建造神的教会。但是怎么去建造神的教会呢？21、22节是一个补充的语句，帮助我们理解怎么去建造神的教会。21节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第二个句子就是22节说，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文化里面，这两句话呢是一个平衡的语句，就是说这两句都是支持我们，让我们看的人是明白怎么去建造神的教会。就是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都需要参与教会的建设，都需要参与教会的建立。那各房这次讲的是每一个人。那保罗还是仍然从建造房子的工程这个概念讲神的家哈，这就是房子的概念，建造 房屋的概念。他说各房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参与教会服事的人，每一个来到教会相信主的信徒，都要参与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每个人不是看我们自己了，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主建立他的教会，联络的合适成为主的圣殿。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比如说我说是年轻，我是没有能力，我是什么都不懂，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就算是你什么都不懂，什么你是刚信主，什么事情你不懂得不晓得，保罗也鼓励你，鼓励每一个人，你来到教会都可以参与在其中，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说做的都是做在主的身上，也就是说慢慢的把主的教会建立起来。第一个方面，这个教会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教会不是停在某一个阶段就停下来，不是的。你的参与，你多长的参与，任何人的参与都在发展整个教会，以致整个教会都有增长，都有发展。但是你要发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已经成为主的圣殿，是神的国，神的灵居住在其中。这个很重要了。我们不知道，其实没人知道教会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才成为教会。有些人会奇怪，怎么才是教会呢？其实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当我们参与服事，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因为教会最重要的不是活动，不是工作，而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走在一起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就是教会了。所以当我们参与服事，参与在其中，我们愿意去投身，我们愿意跟别的弟兄姐妹、别的信徒一起努力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成立。这个成立的教会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神也看这就是他的教会。
我爱教会神的家，家中温暖无惧怕，独一真神是我阿爸。 睛看顾我长大，我爱教会神的家，弟兄姊妹把手拉，同心服侍赞美敬拜，彼此相爱在神家。回神的家，家中温暖无惧怕，独一真神是我阿爸，天天看顾我长大，我爱教会神的家，弟兄姊妹把手拉，同心服侍赞美敬拜，彼此相爱在神家。我爱教会神的家，生命恩膏充满堂，启示光照主恩浩大，高举基督十字架。我爱教会神的家，尽心竭力服侍他，跟随耶稣走天涯，福音传遍我中华。我爱教会神的家，生命恩膏充满堂，启示光照主恩浩大，高举基督十字架。
最后第三点，你会发觉这两节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参与建立神的教会，同时间经文说我们也同被建造，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我们参与教会的建立的时候，神也在当中行事，他也同时间建造这个教会，他同时间帮助我们成长，原来主也参与在建立他的教会的其中一份子，圣灵神也参与在其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我们在努力啊，我们在很拼命去建立教会，我们忘记了原来神也参与在其中。经文怎么说呢？神也借着圣灵的居住所在，你们也被他同被建造。那这个是大家弟兄姐妹要记住一点，我参与建立神的教会，神也参与建立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我的参与也有神的参与，我付出以后、哦、我本身也要成长，因为神也参与在其中帮助我们成长。其实讲到建立教会呢，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蓝图，好像是我们看我们的家，肉身的家，肉身的家是有各式各样的，我的家跟你的家肯定是不一样， 因为当中有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于是每个家的概念形态都不一样。同样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教会跟另外一间的教会不会完全一样，因为参与在其中的信徒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我们没有一个建立教会一个蓝图，好像这个方程式那样子，按照这个教会一定被建立起来，我们没有。但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他说建立神的教会有几个方面是有根基的，有真理做根基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就是使徒先知的教训，到今天是整本圣经的教训，帮助我们建立教会的根基。当中有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成为我们的焦点。我们是参与建立神的教会，当我们参与建立神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圣灵也参与在其中，让神的教会，你跟我建立的教会，有神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呢，是比较少的一段经文，讲到主、神、圣灵三位一体都在这段经里面出现。那其他经文没有这个提到的，但是这段经文提到神很具体的三位一体同时间在这段经文出现，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保证，让圣灵、让神、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我们在说教会不是你跟我的，教会根本就是属于神的。神在我们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他参与，主耶稣也基督参与，神在其中，圣灵也居住在其中，让我们的每一间教会都按照神的真理被建立起来。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参与在其中，帮助教会的发展。但愿这段经文鼓励你跟我努力的靠着主建立神所喜悦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你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你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地上奉你的名建立你的教会。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地方都是不足，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还是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靠着你建立你的教会。虽然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相信你是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帮助你的教会发展，也帮助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努力。我们讲的祷告奉主耶稣名基督祈求，阿们。
你当建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